在微星中重新得力，讲到是杨顺仪牧师。
请坐。弟兄姊妹早晨，愿因为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每一位，亦都咧与喺网上睇紧直播嘅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我唔小心咧 high 咗呢个，唔知去咗边度，不过我个人喺度。大多数香港人咧都有一种拼搏精神嘅。我哋从小咧就被教导，凡事要搏到尽，要赢，要搞掂佢。喺公司面对密密麻麻嘅日程表，我哋唔敢随便请假，亦都唔敢喺上司面前去显露自己嘅软弱，更加唔敢 say no。翻到屋企，见到父母身体逐渐衰弱。或者又面对情绪不稳定的仔女，如果再加上有经济压力，虽然自问已经尽了力了，但是仍然见不到效果，心里面难免会有一种是莫名的无力感。我们认识的先知以利亚，他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有人称他为大英雄。在列王纪上第十八章记载到什么呢？他在加密山上大显神威，一个人对抗450个巴力先知，他呼火唤雨，大获全胜。有时间大家回去看看列王纪上第十八章。但到了第十九章呢，意想不到啊，这位刚刚经历完侍奉高峰的先知，竟然因为一个追杀令就落荒而逃，在旷野的罗藤树下向上主求死。一个忠心耿耿拼尽全力去侍奉上帝的先知，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崩溃呢？上帝又怎样帮助这位耗尽的先知重新得力呢？让我们一同去进入今天的旧约引题《列王纪上》第十九章，去寻找上主给我们的答案。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天父爸爸，求你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平静我们心里面的风浪，让我们在一个安全平安的环境里面听到你微小的声音，知道你在隐密处仍然是掌权，仍然是坐着为王，好叫我们这班软弱的人得以刚强，在你面前可以重新的得力。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以利亚以为在加密山上那一役之后，以色列王阿哈就会悔改，不再拜巴力，又会归向耶和华上帝。他又以为当450个巴力先知被杀之后，北国以色列就会宗教复兴，阿哈王亦都会将那一位外邦的皇后耶洗别打入冷宫。不过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他一厢情愿，事实刚刚相反。当耶洗别听见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所做的事，他就立刻下令要追杀以利亚。我们看到其实 耶洗别仍然是大权在握。以利亚为上主大发热心，搏尽全力，但是没有办法改变以色列民背叛上帝这个大局，反而遭到追杀。他感到非常的失望，因为孤身对抗整个异教的体制，他身心都耗尽，陷入了孤独和无力之中。他从北方的以色列一路一路逃跑，去到南方的犹大境内最南边的别士巴，即是他有那么远时走那么远。在列王纪上十九章一至八节记载到，以利亚在最无力甚至他想放弃生命的时候，上帝差遣天使为他预备食物和水，帮助他恢复体力，引领他继续向前行。后来他走了足足四十昼夜，最后去了何烈山。大家有没有印象？何烈山就是昔日摩西蒙召的地方。以利亚由加密山一路走到去何烈山之后，又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今日旧约引题第十九章第九至十八节的内容了。我们首先看第九至到第十节。以利亚到了何烈山之后，他躲在一个洞里面过夜。在这个时候，上帝亲自向以利亚说话，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原文是没有个做字的，所以焦点不是你做些什么，而是这里。上帝其实问着以利亚：你为什么在这里？以利亚，你为什么在这里？如果上帝现在问你，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会怎样回应他呢？以利亚的回应是振振有词的，记载在十一至十三章。未到，我快了。以利亚的回应是在第十节那里。他怎样振振有词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是不是振振有词呢？觉得自己好受委屈啊，我好惨啊，上帝你好似都不理我咁样啊，而家咧我孤军作战啊，我就嚟要死啦，你而家先出嚟，系咪？唔知系咪都系我哋嘅经历咧？咁我哋睇下咧，上帝点样去回应吓？就系喺咧第十一至到第十三节嘅，上帝嘅回应好简单嘅啫，就系话你出嚟，站在山上喺耶和华面前，你出嚟。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上帝的回应不单止简单，他的临在更是出人意表。经文说他不在烈风之中，他不在地震之中，也都不在烈火之中，他是以轻微细小的声音临在。轻微细小的声音，原文是温柔静止的声音。我们看到，无论上主是在烈火、在地震、在烈风，或者在温柔微小的声音里面，他都是用他的说话向人显现的。大家可不可以看到上帝的说话有多重要啊？如果你不熟悉上帝的说话，你不可能明白他的心意。其实风、地震、火 都是上帝显现的很典型的标志来的。现在上帝不在其中，因为他要以利亚知道上帝掌管历史的方式不是单单在轰轰烈烈的神迹里面，上帝在隐密处仍然是坐着为王掌管一切。上帝以温柔微小的声音再一次问以利亚，你为什么要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又看看以利亚怎样回应了。以利亚的答案跟之前第十节的一模一样，这个答案呈现出一个伤痕累累的仆人在内心的深处那种的伤痛、孤单和固执。不过上帝没有责备他，而是用微声去引导他，很坦诚的面对他自己内心那种的质疑和伤痛，再一次发问你为什么在这里，是希望他能够反思，以利亚你大发热心是为了我的旨意，还是为了要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成功呢？这个都挺有趣的，有时我们很热心去侍奉上帝，但不一定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只不过呢是很想满足自己那份的成功感。可能以利亚太过重视侍奉的果效，忽略了在过程当中上帝与他同在的那份福气。没错，在加密山上一役之后，以色列民包括亚哈王是没有即时回转归向上帝，没有。但是在加密山上，以利亚已经证明了耶和华上帝才是真神，巴力是假神。以色列民的顽梗勃逆提供了日后上帝审判他们的理据。以利亚因为未能够为以色列带来即时的复兴，以致他心灰意冷，似乎以利亚是将焦点摆错了位了。大家有没有听过风雨兰这个组织，这个机构？有听过？有听过，是吗？在大约十年前我曾经在那里做义工的。这个机构呢专门是帮助一些被性侵的女士。我负责什么呢？我是负责接听热线电话，性质类似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那些的热线差不多的。风雨兰有专业的人士为那些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亦都有随时候命的医护人员为他们进行身体检查，更加有社工和律师陪伴他们上庭，面对繁复的法律程序。只可惜能够成功起诉的案件不多的。如果单单从果效的角度来看，似乎真的浪费资源了。几多专业人士去帮手，但是在过程当中我见到受害者因为有人陪伴，他们那种的羞耻、恐惧、焦虑、内疚、自责的负面情绪得以舒缓，并且重获勇气继续向前行。对我来说呢，这个就是风雨兰成功的地方了。如果单单以个结果来到衡量成功或者是失败呢，那今天的福音经课里面的彼得呢似乎就是失败了。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因为小信啊，只走了几步呢就沉了落水了。不过他的经历却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在十二个门徒之中，他是唯一一个可以在海面上行走的人。你和我试过在维多利亚港行过，在海面上行过没有？ 未我估佢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时，彼得为历世历代嘅信徒做咗一个好重要嘅示范，就系、是、当大祸临头啦，水浸眼眉嘅时候，佢懂得向上主呼求：主啊，救我！主啊，救我！佢冇死撑，佢冇逞强，佢系选择喺危难当中倚靠主。今日保罗亦都话俾我哋听：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利亚嘅耗尽，并唔系因为佢唔忠心，而是因为他不以为自己一个人就能够扭转整个局势。虽然以利亚没有为以色列民带来即时的复兴，但是上帝的救赎和审判计划是仍然没有停止过的。侍奉的成败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眼前的成果，而是在于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掌权。当以利亚陷入无力和孤单之中，上帝没有责备他，反而以温柔的方式去扶持他，并且为他安排新的任务。在15至17节那里，我们看到上帝没有责备，没有解释，只是差派以利亚继续向前行，做应该做的事。上帝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上帝吩咐以利亚回去侍奉的路上，还给了三个新的任务给他。第一，就是去高立哈薛作亚兰王；第二，就是高立耶户作以色列王；第三，就是高立以利沙作先知去接续他，并且宣告将来逃过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上帝差派以利亚高立这三个人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上帝对以色列拜巴力这个罪行必定会追究到底，并且会作出公义的审判。这个显示上帝不单单在以色列掌权，他更加在外邦的政权里面有份。上帝仍然掌权，并且会兴起或者透过不同的人去施行他的公义。上帝要以利亚知道，拯救世界的责任不是落在他一个人身上。最后，上帝说：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亦都未曾亲吻巴力的。如果大家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以利亚是听从了上帝的吩咐，他离开了何烈山，并且没多久他就遇上了谁啊？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在列王纪上第19章，很快看完了，我们见到上主真的很体恤耗尽的以利亚。在何烈山上，他接纳以利亚的疲乏和伤痛，并且给了三个处方去帮助以利亚重新得力的。第一个处方就是差派天使给水和食物他，并且叫他好好的休息。原来饮饮食食真的可以重新得力的。当然，休息就是要走更远的路了。第二个处方就是用微声去呼唤他，以温柔的声音去倾听他。其实也让以利亚知道 上帝在隐密处仍然作王，他不一定要在轰轰烈烈的神迹里面出现，他先至是为王。第三个处方呢，就是调教以利亚属灵的视野，告诉他听还有7000人是未向巴力屈膝的。他将以利亚从孤独的幻觉之中释放出来。很快我们看完以利亚的故事了，那我们就要问，那以利亚的故事或者他的经历又带给我们什么的启发呢？以利亚的经历呢，给我们知道一件事，即使是忠心侍奉上帝的人，也都可能因为果效不如预期而感到失望和无力的。我自己就经历过这种无力感。有一天我早上回到我的办公室，我看到呢台上有一封信，白色信封，我心知不妙，打开一看，原来是王牧师的请辞信。他说因为要移民英国了，不能够继续在信恩堂做圣礼牧师。当时呢，我有一种 很无助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太认识当时那些信义会的牧师，现在我就非常认识他们了。那呢，在无助之中，我开始向上帝投诉了，有点似似地以利亚的，大约就是这样投诉了。我说主啊，你知道的，我对你是绝对的信服，你要我离开服侍了十几年的堂会，离开一班很爱锡我的弟兄姊妹，放低牧师的职份，每月收少10000几蚊的人工，回到你信恩堂侍奉。 OK， 我按你的心意去做了，但是一入职就遇上世纪疫情，教会经历前所未有的艰难，之后移民的移民，离开的离开，侍奉人手不足，奉献减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撑。究竟你想我怎么？究竟你想我怎么？当然我当时我大约就是这样向上帝发脾气，有少少似以利亚。那么上帝怎样帮助我重新得力呢？在一次灵修安静里面呢，上帝用微声，用很温柔的声音跟我说，放心，你不是孤单的，我会为你预备忠心的服侍团队，你所失去的我全部给返晒你。我就是凭住上主这个的应许继续走下去。果然没几耐，上帝就带领了谭全来到本堂服侍，之后他又恢复了我牧师的职分，由连蔡教师又加入了，连同小丽，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团队，我们彼此配搭，加上一班执事齐心的带领信恩堂的教会事工，我不再感到孤单，而且我侍奉得很开心。我不知道其他同工有没有同感。侍奉上帝不是一场100米的短跑，砰，跟着就跑完。侍奉上帝是一场考耐力、考毅力的马拉松。我知道不少弟兄姊妹正是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压力，除了工作压力之外，上有父母要照顾的，或者是下有儿女要教养，或者甚至会面对仔女嗰个反叛啊、升学的问题，伤透脑筋。如果又是教会的领袖的话咧，耗尽的机会啊 ，burn out 的机会是很高的，亦都很容易会觉得，点解我付出了咁多，结果仍然是咁嘅？可能我哋总是以为 当我哋睇到轰轰烈烈嘅果效，譬如公司嘅业绩上升啦，睇到家人个个信主啦，见到咧教会嘅侍奉人手好充足啦，唔使挨呢个挨嗰个啦，都有人自动举手请应啦。咁上帝先至掌权。我好想大家谂一谂，何烈山洞口嘅微声话俾我哋听乜嘢？无需靠轰轰烈烈嘅果效嚟到证明自己，因为上帝嘅掌权系超越咗眼前嘅成败。即使喺最安静、见唔到改变嘅困境里边，上帝嘅拯救同埋审判系从来未停止过嘅。我哋唔需要独立去撑起成头家，更加唔需要一个人去撑起成间教会。基督系教会嘅元首，我哋要知道救世主唔系我哋，而系嗰一位喺微声之中仍然掌权嘅上帝。只要我哋尽力就得啦。至于我哋有冇尽力，上帝知道，上帝一清二楚。弟兄姊妹，以利亚嘅故事唔系要话俾我哋听佢几咁软弱，更加唔系俾我哋一套快速摆脱抑郁嘅心理指南，唔系。以利亚嘅故事话俾我哋听，当我哋走到无力，连祷告都力不从心嘅时候，上帝依然喺度，看似沉默，但系并不代表佢缺席。佢隐密嘅同在就系我哋不致崩溃嘅防线。弟兄姊妹，我哋嘅上帝喺隐密处仍然掌权。今日我唔知道你系咪带住疲乏嘅身躯嚟到呢一度，我唔知道你系咪心里边仲系担心紧明天有冇能力去面对排山倒海嘅难题。请记得上主对以利亚讲嘅嗰句说话：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上帝冇要求我哋立刻变得刚强，佢只系邀请我哋从自怜自义同埋独立死撑嘅洞穴里边走出嚟，站喺佢嘅面前去领受佢嘅恩典，并且承认自己嘅限制，睇见佢为我哋预备嘅同伴，特别系嗰啲属灵嘅同伴。更加重要的是见到那一位比以利亚更大的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失败和无力，他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就站在这位上帝的面前去支取力量，重新得力。我们同心祈祷。天父爸爸，我们多谢你，你从来没有要我们做拯救这个世界或者拯救教会的英雄，你只是要我们做你宝贝的儿女。主啊，倘若在我们中间有耗尽、有无力的弟兄姊妹，求你用微小的声音亲自安慰他们。主啊，又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早已经为我们预备的那七千人，并且相信你在隐密处仍然是掌权的。当我们走到无力，又求你让我们在微声中重新的得力，继续走未完的路，就好像昔日你帮助以利亚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